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新。在上一课，也就是十二课里面呢，我们认识到哥林多前书这一封的书信啊。那上一课呢，我们就谈到了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所处理的问题，他所讲的一些的真理，他的一些教导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到底哥林多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上一课呢，我们也介绍过了哥林多教会呢身处在哥林多这个大城市里面，这是一个很繁华很富裕的一个城市啊，不仅仅在当中的居民很富有，而且呢哥林多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而教会身处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呢，它也有它本身的一些的特色，也受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所影响了。那么我们从哥林多前书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处理了一连串教会的问题。上一课我们谈到呢，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分党结派的问题，有道德操守方面的问题，而他们在崇拜的时候呢，这个秩序也是非常的混乱的。不仅仅有这一些的问题哈，他们对于真理呢的认识也是很片面，甚至呢很不了解。所以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呢，除了处理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以外呢，也有教导关于婚姻独身方面的一些真理啦，还有呢关于属灵恩赐的问题，还有呢哥林多人因为对于末世的盼望不太了解，保罗也讨论到死人和复活的问题。那从保罗的这些回应里面呢，我们可以认识到哥林多这个群体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说要了解一卷书卷的背景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呢，今天我们谈到哥林多后书，同样的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群体是怎么样的。不过呢，当我们谈到背景方面呢，如果我们要了解哥林多后书的背景呢，可能比了解哥林多前书要困难一些。诶，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后书本身有一些历史和文学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要借着有限的资料和一些的蛛丝马迹去重组当时的背景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呢，月心也跟你稍微谈一谈哥林多后书的背景啊。很多研究新约特别是保罗书信的学者呢，他们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以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封的哥林多的书信呢？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提出呢？因为呢，在哥林多的前书和后书之间，似乎保罗曾经写给哥林多教会另外一封书信，甚至不止一封的书信啊。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九节里面，保罗提到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什么，然后呢在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包括了四节和九节，保罗又跟他们说到，就是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但是当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呢保罗的情感的表达不是一种很哀伤的感情。到底这一封保罗说一面流泪一面写的书信是哪一封呢？所以呢我们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另外呢我们发现呢保罗的语气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突然有一点强硬了一种的表达，一种的变化。所以呢很多的学者为了解释到底为什么 保罗会有这种语气的转变呢，就有很多的推测。那有的呢就估计了，诶，会不会是哥林多后书一章到九章是一个部分，然后十章到十三章是另外一个部分，是两封信在流传的过程里面被合在一起呢？这是其中一个推断哈。基本上呢，很大部分的学者呢都同意，就是一章到九章是一个段落，然后十章到十三章是另外一个段落，而这个次序呢也是根据现在的这个编排，就是说呢，一章到九章呢是先写好的，然后十章到十三章是比较后的时间写成。那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都只能够做出一些的推断哈，根据那个经文的分析。但是呢，我们可以肯定的呢，就是不管有多少封哥林多的书信，可以肯定的呢，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很深的情感。保罗没有因着这个教会哇这么多的问题就放弃他们。我们看到保罗是不断的苦口婆心的劝勉和教导这个群体。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也了解保罗有好几次亲身的去探访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深厚的。好了，我们要了解哥林多后书的背景呢，我们也要对照一下保罗的行程。上一课呢，我们曾经提到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所以他写了哥林多前书。当时呢，教会仍然是非常尊重这位使徒，但是很可惜啊，当哥林多教会收到保罗的信以后呢，不仅仅没有听从他的教导和劝勉，反而越来越放纵了。所以呢，保罗知道自己写的那封信，也就是哥林多前书，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所以他很想亲自的前往这个教会里面去处理那些的问题。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到十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计划第三次探访哥林多教会哈。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节里面也提到说，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在十三章也提到说呢，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了。那从保罗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知道呢，保罗曾经两次到访过哥林多教会了。事实上，保罗也曾经答应过教会的，当他途经马其顿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在路途上会先探访他们。不过呢，后来因为计划有了变化了，保罗先到哥林多探访教会，然后才到马其顿去。保罗本来打算呢，在回程的时候再到哥林多教会那里一次的，想不到呢，后来因为有一批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来到哥林多教会，这群信徒他们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那所以在一片的批评声里面，保罗离开了哥林多到马其顿去。回程的时候呢，因为保罗不太想面对这群人吧，所以他没有依约再到访哥林多。诶，没想到这个行动呢就招来了一些批评，有人就批评保罗说他行事三心两意，所传的道是而又非哈，在哥林多后书一章里面提到的。所以呢，保罗就写了这一封哥林多后书，再一次向教会解释他的身份和他的侍奉。好，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整封哥林多后书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或者说它的分段可以大概分成几个段落哈。那么我们把第一个段落分成是第一章到第二章，这里提到保罗改变行程的原因。第二个部分呢是三章到六章，这里保罗为自己的职分做出一些的辩护。第三个部分第七章，保罗跟哥林多信徒复合。第四个段落是八章到九章，这里就提到关于耶路撒冷的捐献了。然后最后一个段落是十章到十三章，这里保罗提到他个人的一些神秘的经历。到底这一封的书信有哪些的重点呢？ 那现在月星就跟你逐一的分享哈。首先呢，保罗为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做出一个自编，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的10章到13章，保罗是从反面来为自己辩护的。我们看到呢，有4章的经文，保罗是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向哥林多人表明自己使徒的身份。保罗作为使徒，有他很独特的职分，而他的职分跟他宣讲的福音一直以来都是紧紧的相关的。那我们看到呢，在信里面，保罗责备那些反对他的人是假使徒，他们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那这些敌对保罗的人呢，表面上好像使徒一样的。好，我们从哥林多后书里面呢，我们得到一些线索啊，这些敌人他们是希伯来人，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呢，这些敌人呢，他们是另外立下一个标准来推荐自己，他们不是按照神所给使徒的身份和范围来确定自己的身份的。那但是呢，这些所谓的假的使徒的确很难分辨，因为呢，他们有教会的推荐信来推荐他们。那另外呢，就是他们表面上是传福音的啊，一般的弟兄姊妹很容易被他们所欺骗。但实际上呢，这一些的假的使徒他们是收取金钱的。4章2节里面提到，他们是为利混乱神的道。原来当时保罗所面对的那些敌人是这样的一群假的使徒。我们从保罗这么强烈的一种自辩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保罗真的是下定决心跟这些敌人划清界限。那从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稍微推测这些假使徒他们的特质是怎么样。他们似乎是能说会道，而且可能很有学识的，甚至他们能够行神迹奇事来证明自己所讲的。他们也有一些属灵的经验，一些神秘的一些经验，甚至他们可能像基督的仆人一样曾经受过苦。哇，你发现这些的特质呢，如果我们单从表面上看来呢，的确我们很难下一个结论说他们是假使徒。而且事实上呢，这些的敌人也因为试着有这些的特质而自夸，甚至呢攻击保罗的身份。那刚刚这些我们提到的这些假使徒他们的特质保罗都有的，不过呢，我们发现分别就在于保罗从来不会拿这些东西来自夸。保罗向哥林多人做出了一些回应来证明自己的身份。那你会发现呢，当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假使徒的特质是有关系的。保罗的回应也是针对他们的特点。保罗说他不需要推荐信，因为哥林多教会就是一封圣灵写在人心里的荐信了。保罗又提醒哥林多人，本来他们应当称许他的，但是呢，反而他们把保罗看作是愚妄人啊，是他们迫使保罗称许自己的，这本来不是保罗自己的作风哈。的确的，保罗跟他的同工呢，从来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因为他们所能够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保罗自己的权柄也是来自神，他是属于基督的。又有人呢批评保罗说，哎，好像你言语很粗俗。但是呢，保罗说自己虽然不是能说会道的人，却是有学问的。这些假的师傅、假的使徒，他们懂得行神迹，保罗也能够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他使徒的凭据。这些假的使徒他们说自己是希伯来人，但是保罗说他的希伯来的背景比那些敌人更加的优胜。他们这些假使徒说自己有神秘的经历， 保罗他曾经有三重天的经历。这些假的使徒，他们说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因此而受过苦。哇，如果说起受苦的话，保罗为主受过更多更多的苦啊。我们看到保罗好像在这封信里面呢有很多的夸口，但是呢我们知道保罗这样的夸口他的原因他的动机是什么。保罗不是自夸，他是夸口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呢，如果这些的敌人，这些假使徒，他们否定保罗的身份，也就是否定神的作为了。保罗所痛心的是那些哥林多信徒竟然受那些敌人的迷惑，他们拒绝的不仅仅是保罗，也是他们在保罗的帮助底下的属灵的经历，连这个也拒绝了。他们想要一个很光辉的、很吸引人的一个信仰，而不是一个服侍人的一个信仰。所以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他强调他的确是在夸耀，不过他夸的不是自己，而是夸自己的软弱。刚才我们提到了保罗为自己使徒的身份从反面来做出一个辩护。那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呢，其实保罗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从正面来为自己使徒的身份来辩护的。在哥林多后书的2:14-7:4这么大的一个段落，这么大段的经文里面呢，保罗就很详细的描述自己作为使徒的职分。保罗也提到呢一群同工他们的工作啊。首先呢，保罗很强调自己的职分乃是来自神。哥林多后书1:21-22，保罗就提到，那在基督里兼顾我们和你们，并且告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了我们，并且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这是一个来自神的指示，不是自封的一个指示。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指示，就好像是一列得胜者的行列，而当中有神率领他们在基督里面夸胜。不过呢，很特别的呢，就是使徒我们看来很尊贵的职分，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面确实被列在幕后的位置。保罗在书信里面也强调他没有写在石板上的见信，但是他有写在人心板上的见信。他没有用墨水所写的见信，但是有用圣灵写的见信。保罗强调神叫人承担这个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不是来自人世间的智慧，而是有神的大能在当中的。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是照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我们说福音是一个荣耀的福音，一个被高举的福音，但是传福音的人却不是一个很荣誉的被人高举的一个人。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着耶稣做你们的仆人。福音是带着大能的，但传福音的人却不是，相反，就是传福音的人非常的软弱。但是正因为传福音的人的软弱，正好说明这不是人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我们看到在现实里面，传福音的人常常被弃绝，常常受逼迫，常常带着基督的死在他们的身上。保罗提到有一个重点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作为基督的使徒，他的盼望不是在今生的， 他是注目那荣耀的将来。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保罗说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目前没错要受苦，为传福音的缘故受苦，但是目的是要成就将来的荣耀。所以真正的基督的使徒，他们愿意为弟兄倾出自己的生命，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凡事都是为哥林多的信徒，我凡事都是为你们。那是因为被基督牺牲的爱所激励，这是跟那些假使徒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保罗提到基督的死，基督的活，正正是他职分的一个典范，真的是很吊诡的，或者说我们觉得很特别的。表面上传福音的人，或者说基督的仆人，很卑微很软弱，但却是神的大能在他们的身上显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神的人就像一个瓦器一样，看起来很不可爱，看起来呢很粗糙，甚至是可以丢弃的，但是谁想到里面却有一个宝贝啊。在患难当中服侍的工人，我想特别能够体会保罗所说的好像很矛盾的一个经历。表面上我们很软弱，甚至很羞辱，我们经历贫困忧愁，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却是很荣耀很丰盛很喜乐的。希望每一位现在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工人弟兄姊妹，也以保罗他的分享作为我们的一个激励哈。的确有很多的难处，的确呢有很多的苦，但是呢这却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职分呢。好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八章到九章提到捐献的事情啊，因为呢在保罗的行程当中，你会发现为耶路撒冷教会来筹募这个捐项是他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原来当时呢有很多的哥林多的信徒都误会了保罗，以为保罗收集这么多的金钱是中饱私囊啊。虽然呢保罗一直以来都是在这件事情上很谨慎很小心，避免人的误会，但是呢最后呢还是让哥林多的信徒呢有了这个误解。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呢曾经提到啊，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让他们不花钱得福音，但是没有想到呢却被哥林多的信徒误解啊，就是说以为保罗对教会缺乏了爱心，这是保罗所承担的一个误解啊。所以呢在这封信里面呢保罗很清楚的跟哥林多的信徒说，这个捐项呢是对于穷人的一个回应，不仅仅是帮助一些贫穷的人有需要的人，也是一种基督徒的见证。而保罗呢他提到这个捐项更能够发挥另外一个作用，是他们没有想到过的，就是让外邦人的教会跟耶路撒冷的教会能够建立关系。如果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参与这个捐献呢，就可以激发他们感恩的心，也能够跟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一个主内团契的关系，同时呢也达到一种均平的目的。所以呢这是一种互惠的关系啊。我们拿罗马教会做一个例子吧，外邦人从犹太的基督徒得着属灵的好处，而他们呢就在物质上供应耶路撒冷信徒当中的穷人，这是教会一个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保罗在这个段落里面呢他很清楚地跟哥林多的信徒说明，这个捐献的意义不是说大家要均分自己的财产，保罗所要求的是弟兄姊妹能够有一颗乐捐的心。保罗曾经对马其顿的信徒称赞哥林多教会很慷慨，就像他借着称赞马其顿众教会来激励哥林多的信徒。其实我们从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能够知道 更了解保罗对贡献、对于捐献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保罗看这个捐献是基督徒的一种责任，因为分享本身就是对福音的一种顺服。教会在极穷之间，在极度的贫乏当中，还能够乐于捐献的话，正正是显明了一种为他人而活的一种生命。这正是保罗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活出的一种生命。哥林多教会有机会表达对于其他有需要群体应该有的关顾的话，他们应该珍惜这个机会，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恩赐，从神而来的恩赐。借着恩赐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白白的得来，白白的也要分享出去，来建立别人的生命。这是我们耶稣基督的心肠。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啊，这一节的经文很宝贵。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同样是好像很矛盾的一个陈述，但是这正正是这个真正的一个意义。真的，我们耶稣基督啊，因着他的恩典，耶稣基督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让我们因着他的贫穷，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了富足。我们看到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那种的关爱，两次或者是不止两次写信给他们，劝勉他们，教导他们。好了，弟兄姊妹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诶，到底哥林多的信徒收了这封信以后，他们有没有一个好的反应呢？他们有没有回应保罗呢？那我们相信是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呢，在罗马书的十五章二十六节，保罗说，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可见哥林多教会后来的确有回应保罗给他们的教导。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我们说哥林多人的确听从了保罗的劝勉和教导，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保存了保罗的这封书信，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证据。今天月星跟你一起了解了哥林多后书它的背景，还有书信里面的一些重点。我相信呢，你一定很想更深入的了解哥林多前后书。那么月星鼓励你收听保罗书信这个课程，还有呢晋升课程里面的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课程啊。月星希望透过这些的教导呢，你对于保罗这两封书信能够有更深的了解。好，今天月星就跟你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的思想，你的命令长存在我的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方法。